齐老师，您能听到我说话吧？
听到你讲吧，能听
老
到。
师，我问个问题，就是那个听到有人说明心见性不能了生死，那个八谛也不能了生死，说是八谛只能了分段生死，十谛才能了彻底了生死。老师，他这
没
个
有
说
听
法
到
对吗？
这理论呢、啊？他这样讲这个理论，是不是有经论依据啊？或者哪个算知识开始？你要问他这个有没有哪个经论里这么讲啊？这样以经论为准，这个以善知识开始为准。我们自己的认为，其实我们这些认为都不一定正确，这就是不可信。
老
认
师
为真
呢？
理不可信。
老师啊，那明心见性能不能了生死啊？
明心见性能不能了生死？这是不懂佛法教义的说法。明心
是
见
啊，
性就突然
我知
明白了，
道。
明白什么呀？你知道明白什么呀？明白
有
本
生
来就
死
没有
了。
生死可了。还说不了生死，他说这个话呀，一定肯定是有生死可了。他这个观点就是错误的。这样讲，跟明心见性什么意思？明心就是明白了，叫明白什么了？明白根本就没有生死可了，就是本无生死，不用不管你修行不修行，原本就没有生死，明白这个道理了。
他这种是典型的有修有德有证哈，齐老师，他要修成一个什么
你
样？
现在是有生死在，他没有生死了什么呀？哎，我们说明心见性就是没有生死在，根本就是这一个有和没有，这是根本对立的观点呢。我们的观点是本无生死，他的观点是有生死可了。
老师，他其实对明心见性本身的理解，我觉得也有很大的问题，他完全是
咱
相
俩
反
这样，
的。
他理解见性有问题，他说的见性跟我们说的见性本就不是一个意思。
是的，是的，老师，完全是相反的。他是
那
要有一个性
这
格
里头
间。
还有啥可争论的吗？因为同样是一个明心见性的词，其内涵根本就不同，还有辩论的余地吗？
是的，是
内
的。
涵不同，辩什么论呢？有法辩论吗？都没法辩论，内涵都不一样。所以只好这样啊，个人说明个人所说的明心见性的内涵，包括明心内涵，个人说也只好这样了。
是的，老师，他是因为我们跟他辩呢，我反正口才也不行，也辩不过人家
你
口才也特别
两个
好。
问题是根本就不是同一个观点，都是说的明心见性，我们所说的内容和他说都不是一回事儿，这有啥变的？
好吧，老师，但是那另外一个师兄说的，因为他是一个那个。啊，是一个传法的老师，他讲的。然后那个师兄呢，是一个修完千座，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他很不同意他这个观点，也很生气听到他这样讲，然后就跟我们说的。然后我们说来问一问老师，是没啥好说。原来跟他交流的时候也是，比如说要说除习气的事儿，他就跟你辩，就说你是不除习气的，然后那个他就把你定义为你是不除习气的。然后老人的那个开示里面讲了，那要除习气的，你为什么不除习气啊？他是这样跟你辩的，就是他认为你的不除就是，你不去除习气了，然后他是要去除习气，两个人辩，就像您说的那个词儿啊，那个内涵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在那吵来吵去，确实也没啥意义。
没有意义，我都说不要吵，这吵啥？理他就是了。我，
好吧，
你想让他改变观点也非常难，办不到，这个不理
办
他。
不到，老师。
他并不是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呀，他就不同意你说的。他要是不知道，你都应该说。他就不同意，你也不是没说，只能这样说。说不说在咱，听不听在他。这样说话，他本来他就不听，听那就，反正说过了，他也不是没说，他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说过了他不听，那还有啥办法？
是的，好的，老师，那我没有问题了。
老师你好，
啊，你好。
你好，老师，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就是看那个元音老人那个书啊，就是特别的好，哎，我在那上面标记了一下，我就问一下，能标记吗？
你说在书上画，不要说是看老人的书，看什么书，在书上乱画，我都觉得不是个好习惯。你想记住，你可以另纸，另外的纸，不是在书上啊，另外纸写上书名，写上页码，写上行数。哎，哪本书第几页第几行，然后把你这个问题标注上去，就是不是标注到书上，标注写在纸上。
哦，我知道老师，我错了，我，哎，我觉得，哎，写的那么好，我哪一句都想那个，嗯，是老师，我知道了，
那你
嗯，
不是想写，你感到写的很好啊？你就标书名一这个页码，然后
嗯，
写就抄下来那一段，你不是想干
哦，
吗？抄下来。
是，哎呀，我确实我错了，我以后改，我那个，哎呀。觉得那写的太好了，嗯，谢谢，感恩老师，感恩老师。
齐老师，刚才那个师兄说不能在书上画，他是你说不管是哪个书，都最好不要在书上写啥。但是其实好多人的习惯就是直接就在书上写了吧？你说老人的书是对老人的尊敬呢，还是写一下也没关系吧？老人还怪我们写这个？
那个说法，那书上乱画不是个好 习
不
惯，
是乱画，他是做笔记，
不是好
就
习
是。
惯。
是吗？那是
不
可，
是
这只是
把
学
书
习
当
习
笔记
惯
本
吧。
是，把书当笔记本用，你就是好习惯吗？
哎，我不知道其他师兄哎，我觉得我从小读书好像我就特别喜欢在书上就勾出来，然后就写。我觉得拿回来一看就特别方便，在哪一下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是学习习惯问题吧，齐老师？
我不就说不是好习惯吗？他当然习惯了。
嗯，那哦，好。
除了习惯问题，还有我不知道你说这个话，那还有啥别的啥问题啊？除了习惯问
就
题，
有
把我
些
弄。
师兄就说：“哎呀，不能在老人书上画，这是对老人的不尊重啊！不能在佛经上怎么的，这
什
是
么
对
对
佛经
老
的
人的
亵
不尊
渎
重？你觉得说的冤枉了？你在书上乱画是对老人尊重吗？
”我没
说
乱
白了
画
就是。
呀，我只是把老人写的那觉得特别打心的话给勾出来。
不说管过用啊？用得着过吗？你啥时候用着了？
啥时候用着了？不
对啊，啥时候用着了？除了破坏书，有什么用啊？
好吧，
满足你当时的认识，当时认为这
对，
个重
这
要
齐
好
老
用
师
了，除
这
了
句话
满
说
足
的
当时
对，
的认识，以后有用得着的时候吗？
没有，而且以后再看的话，未必那句话就打入心了，又是另外的感觉了。对，这齐老师说的是对的，这点是确实是这样。哎，郭老师，你接着说，你刚才说啥呢？郭老师。
我说现在有好多师兄，他们就是会在那个书上啊，把书拍照，然后拍照了之后，把那个拍下来的那个照片，然后用那个编辑图片那个红笔给它画出来，画出来提问呀，或者是画出来觉得哪个重点给别的师兄看是有的。我经常看到他们这样，他们拍个照片画很方便，我们也
哦，
经
这
常
种
用
挺，
是吧？用那个
对，
图
这种
片
方
编
便，
辑。啊，对，大家要是看书看到有什么不懂的，你拍个照上来，哪一句话不明白，你用红笔标一下，用那个图片编辑红笔标一下。欢迎在这里，对于那个祖师的开示，哪个地方看不懂的，我们都可以讨论。关于佛经啊，关于禅宗啊，等等啊。
哎，好的，师兄们，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哈。我们来看看之前，昨天我们一起看了什么是心中心法，这个都是齐老师的心坛结音里面的。然
哎，赵
后
丽
因为，
萍，那个姜师兄，赵丽萍啊，我想着我们那个，我一直在想着我们怎么搞。我们原来不是说做那个学佛的那个，就是赵辅导的那个常识问答吗？做的咱们都很勉强，做的也挺难受。我想了另外一个方法，又省劲儿又好的方法，就是说的是搞一个读书会，我们搞得活泼一点，不用太死板，就搞一个读书会，有的没的就是那样的，有的没的谁上来了。听一听，他不听也行。然后呢，你们领读的也活泼一点儿，你就是唠唠也行，吐吐槽也行，怼怼也行，怎么着也行，就是对于那一块谈一谈什么也行。用这种稍微活泼点、稍微放松一点的读书会的，用这种方式，就是读一读，还是读一读祖师的。我跟你说，你说
哦，
呢？一般小
好，
学那些启蒙之类的，就是有点，我觉得就是还是就是祖师的这个说的都挺大白话的。
那读啥？
赵师兄怎么认为？
我那啥，我觉得可以，我更愿肯定更愿意读祖师的了，祖
对，
师的
读
那
祖师
个
的就
直
省事
接
儿。
读就行了，也不用解释。
还有一个，你读的时候也有意思点儿，跟现在的联系，用大白话，就是有说的说，有唠的唠。 可以活泼一点，不妨活泼一点，可以放在老师答疑的中间。我们老师答疑是答疑，老师不答疑的时间，我们就弄我们的这个，就弄着没事儿。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在老师答疑之外，另外的有，你看看怎么合适。
老师，我把梅林叫过来吗？梅林下个月值班。
别叫他，他现在正忙着呢，他在我家搬打印机呢，
哦、
他正在打那个金刚砂的二维码。
好好好，
你跟江师兄觉得可以的话，就可以这样搞啊。
江师兄他不也没有去读那啥吗？今天我俩那个齐老师上来之前，我俩在那聊，就是说。要不要去呢？我说你有没有搞？他说没，我没搞啊，我就在读那个老师的打气。
对啊，因为我觉得之前我读打气是因为正好有时候老师提问的问题哈，哎，打气开始你们就正好刁出来就干，哎，师兄你刚才
的问题。打气的这个我觉得可以搞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尤其是去年我们方就是大大小小搞了好多次方便期啊、打气啊这一类的，可以动员动员他们。比如说是周三啊或者周四啊，就得上来让他们就是那个什么算算账，让他们算算账，哪个地方不甘心，过了这个一年半载了，过了怎么样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给他集中搞一次。这个事我一直想搞打气的，这个是这样的。现在主要是一些人他学心中心的，他不学佛，他不懂佛法，不知道佛法，就是在这儿打坐呢，他能死打坐，但是对于佛法的了解比较少的这一类的，我觉得要考虑考虑这一类的，就是这个。
那这一类的
去勉强去，你觉得打气的好，你就那个弄打气的也很好，也很好。
不是，因为我觉得打气的那个问题都是师兄们就是很关心的明心见性的问题嘛，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小问题。哎，
现在大部分的人他不关心明心见性，他关心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利益，现在就是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他
那我觉得还是有好多师兄提问围绕着明心见性提啊，反正是往那方面引的，然后就读出来，然后两三三个问
题打七的，我是想的就是学，咱们也学那个略论，
略论明心见性哈。
啊，对对对对对，
啊、
还是要学略论、
啊，
你不学略论，还是要学略论这一类的。老师有什么主意，什么也可以说说，根据老师的情况，老师觉得怎么样合适，我们正在想着就是怎么弄。弄那些什么什么常识问答一类的，老师有什么？
对，
我按你们的意见办吧。
齐老师，他主要是这样，因为原来您也说过，就说现在感觉到大家的那个好像基础，就是好像都不了解这个学佛的这些一些基础的东西，然后希望能够组织一些就是学这些基础的这些知识啊，或者是佛学一些常识类的。所以郭老师他就在想着要一直搞这个。但是那个郭老师原来说的就是要搞那个赵普老的那个就是佛教常识问答。然后结果大家好像都不是很积极义工。带不动义工啊。
嗯，我感觉读书会好很多。
嗯。
就是读祖师的，读祖师的义工们还是比较亲切，另外也省点劲儿。
是，
那就
是读祖师的，其实我真的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你有啥好说的呀？
不是、
啊、
赵丽萍，你读
完
之后你必须要总结一遍，必须要总结一遍。你现在就是闭着眼睛上搞一搞。
你要是说要是读古文的话，古文的话还有点发挥的空间，因为。啊，这个大家不知道这古文啥意思，我给你用白话文翻译一遍，好像还好说点啥。然后那个祖师，特别是老人的东西，老人的东西特别的直白，然后就那就学会东拉西扯。
对啊，越老人东西真还是不知道怎么加。我也觉得这老人的东西，这郭老师让我们读的活泼一点，要不你带个头，让我们感觉一下啥的样子是活泼呀？
说要活泼一点，搞了一下我们就僵硬了。
我读老人的东西你放心，我死活憋我也能憋出来两句。为啥呢？你读完了之后你再结合、
啊、
对，你憋天天都憋惯了。因为什么呢？结合学生们现在的情况啊，还有自己的情况啊，学生们的情况啊什么的，就哪一点你觉得重点，你读完了之后你总有一些感想吧，你就说一点就行了、说一句也行，读完了没感想不行啊，对吧？你说了之后就是一个引子往外抛了，这不就是什么什么所谓的什么抛一个雷子出去？
哦，就是读后感的、
哎。对对对，读完了一段谈一谈。
必须要说个读后感的，我看看。
啊，对对对，读一段聊一聊，读一段聊一聊。
孟老师，有人问那啥，有人问秦老师问题了。
啊，好好，来，我们去。
那个江师兄。
哎，那个齐老师，有人问，他说：“老师好，请问每天修往生广咒49遍，是否有专门的仪轨，像心修心中心一样，上下坐时需要念的仪轨吗？”
老人说这个咒语的时候没有说仪轨，不过我认为你自己加上个仪轨也是可以的。
那个如如师兄听见没有？这个老人是没有说仪轨，看你自己，你想把心中心的仪轨加过来也可以，但是稍微换一下。还有郭老师，就是你读这个东西哈，读的师兄就特别有，也想上那天我前面几次也是读齐老师的打七答疑的话，师兄们他们就说，哎呀你就读嘛，就一起学习挺好，是答疑为主啊，反正读一读的你要停一会儿，就是等。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答疑为主的是读，这个是一种。我考虑的是另外一种，就是给那些人他不了解佛法的那些人，反正他也要混，他也上来混，就是给这些人。
哦，就是挂个耳朵，就是让他输入一点的佛学常识呗。
嗯，对对对对对，有的没的有一点。
就是硬塞呗。
算是硬塞。
那我们今天先看略论明心见性吧，就开始来。
这个略论呢、都学过好多好多次了，学过好多次了。
对呀、
学了之后他每一次也不一定完全的学完他，但是你还是学学吧，我总觉得你老人呢还是从这个开始。
对、
这个、
老人一般大家看都是从这个开始看。
我们这一次的话学完了略论，如果有别的大家想学的还再说，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按照咱们那个老人的那个杂文啊，那些小短文都学一学，什么学佛第一知见证啊之类的，就这一类的。
行，反正那个齐老师答疑是一直都答下去，然后中间确实有好多空档的时间，那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练练呗。
行行，就从你开始吧。
好，那个我们还师兄们，你答疑为主哈，别光听念课文了，这个自己回去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回去都是随时可以看的。齐老师在这里还是以齐老师活生生的和齐老师交流多好啊。齐老师，有个师兄问，他说齐老师您好，有法师开示说念佛号或者咒语要心念耳闻，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而元音老人说明心见性后念佛号就像没有念一样，虽起念却不觉有念可起，这两种说法矛盾吗？
不矛盾，这不是说同一个事儿，咋可能发生矛盾呢？你看他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吗？
他那个说的不是啊，一个说的是念佛号，一个是后面说的是那个河南的那个马师兄齐老师答复你了，这两个说法是不矛盾的，是两种不一样的说法，
一样的情况，
不是两种，不是两件事情，
不是同一种情况说情况吧、不是说的同一种情况
情况，对对，齐老师这里他说。他说是转问的问题，轻慢的佛法是狂妄汉，不靠佛法欲求修正是自大汉，依赖了佛法求有所得又是个永无出息的不了汉，这三种人都不能成就，唯有、过量大人得超然之境，不同凡见者左右不被法缚，得法益而无法害，是真佛子。元音老人老师，这上面的话是老人说的，然后他说想请问一下，左右不被法缚，得法益而无法害是什么意思？
不被法缚就是不被恶法缠绕，或者缠绕啊。这个得到了法的遗嘱而没有被法害，上面说的好多法害而不落到那里头。这个意思不用解释，我这样解释我都觉得是多余的解释，看到了还不明白还用在这样解释解释。
老师啊，那个他这个是刚才有一个师兄发给我的，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不是老人的，是那个二祖的，在二祖在《印心语录》里说的。
哦，《印心语录》啊。
嗯， 然后其实我也没有太搞懂他是到底具体是啥意思啊。他那个那个师兄他不太敢上来问你是你是想问，对，你说说哪个老师没关系的。
我就说那个不被法缚和得法是得法益而无法害，这俩我看的雷姐的时候，我说是雷姐当时我说这两句话是重复的，就说那个不受法缚，然后跟后面这一句话。
得法益而无法害，这只能这样讲，咋不能这样讲？可以这样讲。
不重复啊。然后就是就您刚说是您查的是二组的是吧？
这是二组的一心语录。
但是我们这个群里面经常就发这些，
就是乱的是吧？处处也是错的是吧？
挺乱的，然后处处就是，我觉得就是好像拼凑的那种的。
对，可能还要看一下，我看一下啊，他这一段倒是对的，是那个就是二组的原文。
就是发这些东西啊，可以提醒大家，齐老师多次的说过，你要把出处标明，你元婴老人哪儿，这都不是我们发的，元婴老人在哪里说的，你标明。现在的工具多方便呢，你查视频，你查文字，你随时都查得了。他为什么不标明呢？不负责任，而且你看看这错，就是沾冠李戴的这一类的就来了，非常的不好。所以说像这一类的，就不标明出处的，可以建议大家不要看。
那没办法，这是传法施法的嘛。还有就是
传法施法你也能说，这个不是老人的，是那个二组的，就麻烦把出处都标清楚，方便学人去查找。
传法师认不认老师为师啊？他要是认老师为师，是老师说的要标明出处，不标明出处的就别看。
那我现在就想问齐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齐老师给指认的那个传法师吧。如果这个指认的这个传法师他不发的东西都是他拼凑的，然后就不谨慎就发，然后他也不认可齐老师，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是说他不认可齐老师是吗？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
他还是很客气的。我跟你说一个什么，张展硕也是我让他灌顶的，他的灌顶衣服也是我给的。那个就比
老师这些存在，老师
仅仅是不认可的问题了吧？
老师是让了吗？是指认了吗？是他们都有什么前提条件吗？是他们谁谁谁提的吧？老师是你老师先提的吗？是老师指认谁谁谁？老师什么时候指过谁呀？
发什么？我不让别人发，我认为的我自己发，我让别人发干什么？
就是
我说的老师就是说让谁传法，老师指认谁传法了，老师让谁传法了。都是他们先提出来的吧？
那这种的
有一些是推荐的，
就是
有一些
师兄推荐了，然后老师让了啊，对对，老师同意了，就是某些师兄推荐了，他们先提的，
对，我
老师说让，
同意这个推荐就是，
对，
那如果不按祖师的，不按老师的这种传谨慎传法的话，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他那个传法资格是否可以把那个？可以取掉呀，
不是，就张长寿我都没取掉，因为这个原因是成立了理事会，这不是过去发生的事吗？啊，你不取掉，我们把它取掉，他就成立理事会了。理事会咋样把它取掉？我就是发表个声明就是了。理事会发声明，你注意他的声明，他是专门管传法师的事呢。现在我们都是这样的，我就这样做着。理事会想了解传法师的情况。传法师不能拒绝，对于理事会的提出的问题，他必须如实的向理事会说明，不能拒绝，我不理你，不可以的，不可以这样的。理事会就是针对传法师成立的。
老师，齐老师，那你说我们作为普通的学人，然后我们在群里，如果发现就是
对哪个传法老师有意见，可以去理事会告他。
不是老师，我们不是说去告他，也不告他，然后就是我们。也能在群里就是把这些只要是跟法有关的我觉得都可以说吧，老师都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开诚布公的讲吧。
很奇怪，说话的自由谁能限制啊？我不刚才说张展硕了，骂都可以，何况说话了，骂我都可以，何况别的传法师了，这还是个问题吗？
对，就是该说就说，张师兄，我觉得可以说，在群里面的话，我觉得我们都是普通学人，但是那我们都是以那个老人为师的嘛，那他如果要是说的跟老人不一致的，或者是我们觉得不合适的，那我们也能说，我们也能讲的。
对，就像我刚发的这个吧，你查了一下，不是援引老人的，是二组的，那这个就有问题吧？然后就是发的有些内容啊，比如说，有好多，反正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其中有一次就是那个微信留住吧，他就发成微信留住，然后这个，哎呀，怎么说了，发到群里了，每天都发这些东西。
对呀，师兄，你觉得不对的，我觉得确实可以，该说就说。我们不仅是学员，也是护法呀，大家护的都是心中心法。
如果你指出了他觉得无所谓，他一笑而过。哦，对不起，哦，那个啥，他说，哦，发错了，
那你
各
至少
种
你
的。
可以给其他师兄可以看见呀，错的地方啊。他一笑而过是他一笑而过，哪怕是他怼你，他要把你踢出群。你自己有主心骨，而且这边又有齐老师，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呀，就无所谓嘛，这种东西可以说你就大胆的就说，没有什么呀。
是的，我也觉得，就说就
而
行了，
且
大不
好
了
多
就把
初
你
学
踢
在
出
里
来
面，
了。
对，好多初学在里面，能至少让人家能够明辨是非，不是他一个人的一面之词了嘛。
时间久了，他就把我们这些你经常指错误的，他就视为眼中钉了。
你又不靠他吃饭，
没事儿，反正就是都可以的，
对呀，
你自己
我
看。
就觉得吧。
他那个，因为我们这边是的，你看从我刚学习中心开始，反正郭老师这边就一直强调，你发的所有的资料，然后都是一定要有非常严谨的出处，具体是就是哪个老师、哪个祖师，然后具体到他的那个哪本著作，因为会方便我们学生去查嘛。我们想要去查的话，我要知道这一段，我觉得写的很好，我想去看，我要看原文，那我肯定要，那你给我一个准确的出处，我方便我去查找核对嘛。这个我觉得就是都是一个挺正常，就是算是一个不算跟法，其实可能都没有太大关系，挺正常的事儿。那齐老师这边更是一直是这样强调的，就是都是要严谨的。咱们齐老师说的就是我包括。老师自己说的跟那个老人说的如果不一样了，都是以老人说的为准，那都是这样的风格嘛。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些没关系。你在群里你想说就说，他谁是谁为眼中钉就眼中钉呗，这有啥眼中钉的呀？就是说一些客观的一些东西，
这点信仰都
也
没
没有
有，
人身攻
也还
击，
视他为师啊？
还没有视他为师。他现在他们对他意见，我感觉对意见很大。因为他的知见就是，他的那些学生都不认可他的知见。
关键问题，人家光不是传法师，人家还有一个出家师吧。
总之是依法不依人，我是这么想。
我们
剩
倒
下
无
你
所谓，
自己看啊，
对
对，没
呀、啊，
关
你
系。
可能是明眼的，但是我觉得正因为你是明眼人，你在里面该说的说，
你
他
别
说的
骂
就
他
错
了，你
的，
也别骂他。
没骂他呀，没骂
没
呀，我
有，
是说该说的说呀，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这种客观事实可以说说的呀，没啥呀。
对我们影响不是太大，就是我们怕，
对对，我们说的也是初学嘛，
我
你
们
可
地
以
方一
你。
个群嘛，然后我们就是怕把那个新学的那些师兄给带
对。
偏了，是
我们
这个意
该
思。
说的说，你也别总担心那个心学会被谁什么的想法会勾走。你看他是啥样的，学人自有学人眼，初学也不是没有眼的，初学也是有眼的。
我们现在
你别
就是，
害怕，我们就该说啥说啥，我们就正常的说话。然后呢，这个学人他有愿意跟着的，这个你也没办法呀，他不听你的有什么办法？
对，但是有些学生一个劲儿给顶礼膜拜的那种的，没办
那
法。
正常的太正常了，
那是和他应了他的心啊。
你老师越有东西，他越想去要的，就是越想去找那样有东西的老师，那不就心心相印了吗？他们俩，那你这种你都没有辙的，
那
咱
真
有
的一
啥
点
办
辙都
法？
没有，
对呀，啊，
就是印
你
上他
自
的
己找
心
啥
了，就是他内心想要的东西。
去？嗯。 那啥，那个看看张师兄你还有啥问题没有，他现在聊天区有问齐老师问题的了。
没有了没有了，好了，
没有了啊。
好的好的，
慢慢的一个一个问题
说完
他，一个问题说完他。
我下了。
他这个可能有顾虑，可能有一些顾虑。
有顾虑，他有顾虑。
有什么你就直接说，没事儿。原来的时候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传法老师没有多少，然后我们有 QQ 群，有一个传法老师他在 QQ 群里面他那个什么卖栗子，然后大家就很犹豫，齐老师说的话就是不论他的身份，他要是跟那个群规不一样的就可以踢出去。那人家是传法老师，那别的人把他踢出去吗？那就是把他踢出去了呀。就是说佛法的这个还是依法不依人。再说了，如果真正的一个传法师他心量广大了的话，他也能够接纳。再说了，他接纳不接纳，我觉得你直说对他不会是坏处。
那张师兄你还有什么那个想说的没有啊？
哦，我没有了，没有问题了。
这里有个问题，齐老师，他说没学心中心法时，平时打坐都是双手放在下盘腿上，腰也是直的，没有不适的感觉。怎么学了心中心法，结印时都是放在胸口前，后背都是自己慢慢向下弯下来，腰弯了后感觉气滞，然后就把后背直起来，然后又慢慢弯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能在手肘处放一个枕头吗？
可以可以，垫枕头，垫个枕头不倒印的，不是你从这手印倒了，垫个枕头可以不倒印。
可以垫枕头啊师兄，
枕头
可
以
不倒印，
先垫俩，哎，不倒位置，
就是让你立起来为止。
哎，对，合适就好。
那个乔斯有一个师兄，他说他是好奇，他说想现在提到传法的问题，学生好怪，想请问齐老师到底是具备什么条件才有传法的资格啊？传心中心法
推荐的呀，都大家都认为他可以推荐的，一般都是推荐的，
而且齐老师好像
大家认为都可以要推荐他，一般我都同意推荐，推荐的是我就是不同意的不多，都一般都是同意。
听见了吗师兄，好多都是 好几个老师推荐，而且齐老师
大家推荐的，
大家一般有几个老师一起推荐哈？齐老师好像听说，
不是说大家，这个大家不是传法老师啊，群众都可以，有人推荐就行。
那齐老师好像一直都说过，传法老师不代表都是明心见性的，对吧？齐老师，
这个问题要是再这么说，呀，不明心见性怎么可能推荐他呢？他咋会不明？那咋能可能推荐他呀？就是一个普通的学人也不可能推荐一个不明心见性的呀。
那怎么感觉有些传法老师好像感觉就没有明心见性，就是之前很有问题啊教师，那是咋回事啊？
你说之前有问题，那这个可能，这个跟明心见性还不会是一回事，因为明心见性的人就没有问题了，他说的一切都对，那不见得啊，那都不见得。
还有悟后你哈。
是吗？明心见性的人他在认识问题上就不会有任何错误，也不见得。
像刚才最开始，今天最开始那个赵师兄提的那个问题，他说那个生死他要到七地八地才能了生死，那个就是根本见了呀齐老师，他都那么认为了，那还对呀？
我现在我不说他这个见解对或不对，我都没有说是正确不正确，我说是经论依据，我这是哪个善知识开始的，我要找依据。
他没依据，就是他自己的，他的知见就是这样的知见。
是啊是啊，但是他这个知见得有依据啊，你哪个经论为依据，你把经论拿给我看看。
他那我不太了解哈，那个他们没说那个有依据吗？那个赵师兄他应该就是他自己的知见吧。
哦，啥呀你说。
就是刚才我在和齐老师在说，我说那个。你最开始说的那个传法老师的那个，就是要七地八地才能了
生死。哦，那啥，是这样的，你说有没有依据是吧？
对，
老师他从来都是把老人的那个引老人那些，比如说让你
方便法当策法说，
你不要以为开悟了就变了了，然后你还要怎么怎么样除习气，他全部都是给我们，反正发送都是这样的资料，就是老人说
老人开示也是依据啊。
是
老人开示里有，这也是依据啊。他都把老人开示的原文拿过来，我看
老师您说的是那个民意皆信不能了生死，那没有啊，我没找到。
那
他说民意皆信不能了生死。
民心见性不能了生死，他这个说法我都觉得很奇怪。民心见性不是民心见性啊，忽然明白了，本无生死，哪有生死可了啊？这才叫民心见性。咋来了个民心见性不能了生死？
对呀，小师，所以说
没有。我说这个民心见性的观点是生死本无，他的观点是生死没有。
对呀、啊，所以说
对，
我就觉得他没有迷信见性嘛。那刚才你又说，你说他可以迷信见性，但是他可以观点不一样。
基本观点不同，基本观点都不一样，所以这都是用的迷信见性这个词。这迷信见性的
那种，那我们就说他这个观点就不是迷信见性的人的观点嘛。
所以说都是用的迷信见性这个词，内容也不相同啊。叫一语微语嘛，张鹏张飞一语微语嘛，你看语言一样，但是意思不一样啊，还是按意思说吧，凭哪个语言呢、啊？
是不听他的，我所以说
一语一语微语，
所以说齐老师我又绕回来了，我就说是不是不是所有传法老师都是迷信坚信的吗？
你非得把这个老师，
你要说。我就是我指定的传法老师，我给他传法一回，说话正确不正确，这哪能会这？那不还有骂我的吗？张展硕不是个例子吗？他也是我给的呀。
对呀、啊，那是齐老师被他蒙骗了。
你不能说我给他他就怎么了？那不见得，我给他以后他回头骂我都有可能。
对对对，所以说师兄们，大家我们自己要有眼哈，有眼。
对对对，
顶了一个传法老师就依他的话了，依法不依人哈。
对，你就听听老师的，依法不依人就行了。
对，这是听佛的。哎，这个河南的这个马师兄说，哎，我给我考出来吧。
这个问题，这个42章经好像前几天有人微信跟我聊过。
是不是这个老师，是不是这个师兄啊，叫马师兄，河南的。
我不记得是他。他这个意思，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你就加个知就行了嘛。无法念无念之念，行无行之行，言无言之言，修无修之修，这样还听不明白吗？
哎，那个马师兄在吗？你最好上线和老师们那个聊一下。
你
他这两个理解，他这两个理解都不对。他不是下边有两个理解，他这两个理解都不对。
这马师兄你在吗？你在最好是上线和老师们那个聊一下哈。这里有一位师兄，我想听听齐老师讲一下《真伽陀经》啊的主旨中心思想。
等一下，他有好几个好像中间空过去了，我看看。第二个是梁家松的，他提个建议，就是能不能在网站印新视频上加个徐老的讲法视频。徐老有讲法视频吗？
讲法由你们来讲，我只管答疑。他要说视频就不必要视频了，答疑就是用一语言就可以，不用视频。
对呀、啊，徐老好像没有视频吧？
用视频，不用视频。
徐恒志老人他没有
视频吧？你去搜一下，他有一个般若花，他有一个般若花叫什么来着？是般若花，
就是般若花呀、啊。
还有一个幻斋什么什么什么？哎呀，天哪！我现在名字都忘了，我这太惨了，我这。
换债老人嘛
不是，就是后来把徐老的那个信啊，就是老人徐老圆寂以后，把徐老的信收集到一块儿，起了个名字叫做换债什么红啊之类的，笔红啊，
换债新红
啊，对，是
笑死的，记忆都好好
惨了老师，我怎么办呢？哎呀，就是有一个换斋新红，有一个般若花，徐老的有两本
吧。换斋新红是本书的书名啊。
哎，对，而且那名字还当时的时候可能是我建议起的，还是咋回事的？哎呀，这忘的不行了都。那个就你找有文字上的这两个，但是视频没有人知道啊，不知道啊，梁家松。
对，他这里说，他说齐老师也跟那个老人学，跟那个徐恒志老人学过，所以说他想。要才向齐老师要一下徐老所有讲座视频上传到
我们都没有听过，
没有，齐老师也没有这个视频，
没有，我这个没有视频，
没有哈。
对，梁家松你是什么情况？ 一般呢，那个时候我是最早的时候是徐老先灌顶的，后来我才认识了齐老师。那个徐老他跟净土宗的因缘比较多，他主要是讲的净土这一块的多。然后呢，宁波居士林曾经有几次请他去讲过，所以他跟宁波的那些净土的居士他因缘比较广。他在新中心这一块的话来说的话，他留下来的东西就不是特别的多，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视频呐、传看呐什么的，就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嗯，就是这个情况啊，梁师兄。
在净土宗的地位很高啊，他的骨灰现在就这个骨徐老的骨灰放在苏州灵岩山寺。普通一个新净土的人，那个能把骨灰放到灵岩山寺，放不进去。徐老的骨灰就在灵岩山寺里边，这说明他在净土宗里地位很高。
那个梁师兄，你听见了吗？那个齐老师已经回答你了，他没有你想要的视频，你还有问题吗？
不要说徐老的视频，连老人的视频都没有，我这就没有视频。他咋知道我这有视频呢？没有，我这就没有。
那个梁师兄好像之前还在那个我们那个企业微信那边还要找齐老师，他还我好像是他吧，我看看，他那上次还要让我们帮他找齐老师，要谁谁谁的联系，我们说齐老师没有吧，肯定没有。
梁师兄，那个你想要徐老的，
没有这些东西，哪有这些东西？
梁师兄，你想要徐老的，你就去那个啥，你去到宁波那边问一问，宁波居士林呐、那边呢，可能有一些。
对对对，他说的，他想让我们问一下齐老师有没有徐老徒弟的联系方式。我们说齐老师只管答疑，应该是没有的。
没有，我这都没有那种视频，那啥别的资料，我都没有放资料。
你听见没有，那个梁师兄，别说是徒弟的联系方式了，就连视频齐老师这里都没有。
没有，没有。
嗯，
徐老的徒弟的联系方式。
嗯，对，
那我更不知道了，
更
不知道。
他问我们方不方便，我们说不方便，就是只管答应。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没有什么方便不方便，你要想问什么的，大家知道的也说一说。
对呀、啊，但是确实不知道啊。
最早的时候我是徐老先灌顶的，后来的话那时候徐老年纪就很大了，然后那个其他的人还有谁啊？徐老那儿的那谁呀、啊？那时候我接触的时候都快90岁了，但是也没有听徐老提过。当时的时候，徐老说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推荐找悟德师灌顶，因为徐老他比较这个对出家人可能比较尊重嘛。他当时说的是都找悟德师灌顶，但是悟德师他一直处于闭关状态，也不想找啊，也找不到他呀。另外一个当时的时候是看到
现在谁能找到悟德师？我现在我都没有悟德师的消息，谁有悟德师消息？
悟德师的消息最近没有，没有没有听说啥。嗯，
哎，那个好好的，那个梁师兄，你的问题已经帮你问了哈。齐老师
没有，当时的时候我在的时候说我是2005年到2008年，没有听徐老特别的强调哪一个人，说的是他是怎么怎么样了。后来徐老2008年圆寂也没有。但是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没有听徐老特别的强调他下面要去找谁谁谁，没听说过。但是也有一些人他自称是徐老的弟子，比如说像那个西安的眼风法师，他也圆寂了。你可以在别的地方你再问问。那整体来说，徐老的文字也是挺有文字功底的，他那个般若花在净土宗里面还是就是看的还比较多。这个完了。
齐老师你好。我想就是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在群里面我刚刚也发了，就是42章经那个修无修修，它是就是什么意思？
42章经有经解啊。
哦，
它42章经经解，经解里对这个解释，你练这个经解也没看懂，那我们可以讨论了。我们可以讨论的别讨论原经文，讨论经解，因为他有境界啊。讨论为啥讨论境界？因为那个境界没看懂。要是看境界就看懂，那也没必要讨论了。
那个境界我没有看过。
没有，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没看过，看过你就不这么问了。我
说
不是说要这问题要看境界吗？
哦，对，就是
境界有境界吗？我们只有大藏经吧？你们有境界吗？
让
如果是
境界，
如果是就是就是打，
我看看，
如果是。打坐就是达到一定程度，就是那个
42章经这里
念这个咒子的时候，就好像没有念一样， 就是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就是指的这个四十二章？
这是你自己传诺呀，是无心如意，如意不可信，别传诺，以经济为准。
哦，
四十二章经搜出来了，但是这个里面没有经解，只有经文，是这个吗？
哦，那齐老师，就是像那个念咒子或者是念佛号的，我看到有的法师开始他说要念的清清楚楚，听的清清楚楚，要知道有这个佛号可念，但是按照咱们这个心中心法这个说法，按照原来老人说的，他说要是根尘脱落之后，念这个佛号就好像没有念一样，就是虽然起念，但是就感觉不到念头可起，就是那种，他这个不就是矛盾了吗？就是
不是矛盾，这两种你都可以做到，我试一试吗？
就是
我说实践，老人说的你也试了试，先不说对不对，先不说可不可以啊，你都试过没有？
哦，我都试过。
对，这就好了，你都试个哪个适合你念哪，你用哪个，行吗？这没事了。
就是念的清清楚楚，那个肯定是出血了。初学，刚开始修的时候，
我说你只要都试过，哪个适合你就用哪个。
哦，
我说的是实修，你说的是理论上分析，分析理论有什么用啊？这本就是实修的问题，实修你得实际去修，然后就感受，这样。
哦，
你感受到这个可以，它这个就可以。
那就是、
再加上别人感受就跟你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实修的问题啊。人与人不一定一样，你们都正确，不一样都正确，不是理论上认定一种观点，它有什么？这不是个观点，这是实际修行的感受。人与人并不相同。
那四十二章经讲的那一段，就是说，你比如说咱们心中心法，我是过千座了，如果是我打算改修别的法门，比如说改修念佛，就是到。过了千座那个阶段，是不是说就是不执着这句佛号了，但是还要念这句佛号，还是说就压根就也不要打坐了，也不要念这个佛号了，只关照就可以了，没有烦恼。
我们说的不念是指的啥你知道吗？我们是对念说不念的，他要是没念根本就不说不念，你可好，不念就不念了，哪咋可能啊，要是没有再念我们根本就不说不念这个话。
哦，
我们说不念就是指的那个念，对他说的，要是没那个念在，根本就不说不念。我们说话，你这个理完全理解错了。你说不念，他就不念了，哪这回事啊？
哦，那这样的话我就明白了。啊，这个事我就清楚了。
好，马师兄，你的问题。
我清楚了，清楚。
清楚了哈。
马师兄，你的意思就是说的一定要念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一定要念，一定改修别的法门，就是说一定要念，但是，就不执着这个念头了，已经，就是说这个意思。
那就是无念吗？我们说的无念，就你说这个意思。
哦，对对对，齐老师已经帮我解答了，我清楚了，清楚了。
你真的能够不执着吗？我都觉得他不大像是你，怎么我都觉得你怎么？
当然不像，我听着也不像。他还在
修吗？我属于那种修的不好的那种，就是
我觉得不像是修过千座的，我觉得这个思路好奇怪。
哦，我那个就是修的不好，就是根性比较露裂。
那就是不是，那就不是修的好不好的问题，你完全是方向是错的。你不肯不着相，你着相的太厉害了，不肯离相啊！修了一千座以后还是不肯离相。非着相不行。
所以说过了千座以后，我中间就是
不肯离相，仍然不肯离开离相，
就是，
仍然不肯不着相，仍然不肯不着相。
哦，过了千座以后，就是我断坐了有几个月吧，有三五个月，后来我又开始打坐了，我现在又开始打坐了。
心中心法打满千座以后就不要打了，再打也没用。
哦，
你看看他也不考虑明心见性，我感觉他也不提，就是刚才老师说的那个明心见性的那个关于生死的这个事儿，你听明白没有？你在这一块有考虑过没有？
哦，我考虑过。
这个观点都听明白了，本有生死可了。我们说了生死，就是指的突然明白本无生死， 他那说的是本有生死，他说的生死和我们说的生死，要是说起来就说俗了，但这么说，他说的生死就是指的这个肉体生死，我们说的生死指的佛性，佛性本无生死，就是立场不同，一个人认这个身体为我啊，这就不能说无生死，我们认识佛性为我，身体根本就不是我，本来就没生死，就说的佛性。
哦哦，
佛性才是我，身体不是我，这是基本观点，根本观点。他也能感受到一念不生寥寥十分明的灵智之性，但他认为那个不是我，身体才是我。
我反正是听明白了，齐老师这样一说，我就豁然开朗，就是刚刚那个问题，就是确实就是帮我解答了。呵呵，哦。
好吧，好吧，
我感觉到就是七种心法，是很好的，就是，就是
没有，师兄，就是你还是就是像那个郭老师说，你在心性上面啊，还是考虑明心见性的事情。
对，我觉得还是。
我是修净土的，后来就是修的是迷迷糊糊，后来就是修千座这个七种心法，就是才有实质性的转变，就是。
怎么实质性的转变了？
就是烦恼习气也好，各方面也好，就是感觉到进步还是很大的。
哦，这就是实质性的转变呀、
啊。就是烦恼少了，然后念头不那么执着了，然后就是说对什么事不那么分别取舍了，比如说念佛这个念和做事这个念、聊天这个念，就是。他们之间就是不那么分别心不那么重了，就是不觉得这个念佛好，或者是这个做工作的这个心，
你现在不是正在觉着做千座好吗、
这个、
那你现在不是正在觉着做千座好吗？
哦，这是方便说吗？这是方便说、
哦、方便说、啊、好的，不好意思啊。
挺好的。那我问完了。好，谢谢齐老师啊。
我觉得还是就是关于明心见性这儿再仔细，再考虑考虑，看什么问题的话，最好从老人的那个五条啊再多看看。要不然的话，你就即便是你在修行啊，你心里头还是会有对立，还是会有疑惑。虽然它会轻，但是一定还是有。
对，那好的，那我就。多看祖师的开示。
好吧，师兄，然后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经常也可以上来再问问啊。然后你看看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那五条、
哦、
后面最后一条着重看一下嘛。好吗？哎。
哦，
好的
。好，谢谢师兄。好，谢谢齐老师啊。
然后。
好吧
。
再见。
那个林亮师兄问齐老师，他说齐老师，他说他想问一下那个僧伽陀经的主旨中心思想，讲这部经的人很少，而且读起来不像金刚经那么明显，但是比较喜欢这部经，如果齐老师了解这部经典，就还是想听听咱们自己老师讲一下这部经典的中心思想。
我不了解这部经典，如果我了解就会告诉你了，我不了解这部经的经典，我不了解这部经，没有读过这个经。
林亮师兄，齐老师回答你了哈，齐老师不太了解这部经典。
听到了，我也死心了，对吧？
那行、好。
刚才那个师兄，然后他说那个签座完了之后，我看咱们大家这些师兄们还有这老师们，感觉好像他那个修的见地或什么的不是太好，就这个效果。然后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准备的不太充分，还是之前的这个见解上面或者是什么这上面这个准备的不够，然后出来的效果不好，然后才不肯放下。这方面有什么方式方法，然后能够做到说肯放下，然后去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因为我就是一直放不下，所以我也不敢轻易的去开始，一直在想是不是多修点福慧啊，多读读经，多了解了解，然后再去开始，然后别真完事了，然后这个三年修完了，然后这个没出来，没打开，然后这个机会就浪费了，所以这个我现在是纠结在这个地方。
不看组织看，反复的看，一遍一遍的看， 深入里边看。
好，嗯，好好好。
还有一个就是你签作内有什么问题啊，你要及时的跟那个明眼人，你跟善知识联系，那齐老师是一直在的，他这么多年他一直在，你要在线上你总能找到他。
哦，是是。
有些人他就是闷着头修，他闷着头修，他在闷着头修，他有他自己的那些情况啊问题啊，可能他不考虑知见的问题，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和目的啊什么的，没有对对祖师的书，没有考虑自己的知见的问题，就是这一块有，嗯，我觉得有问题的话还是应该交流，哪怕你只交流几个，还是应该交流交流。
知见还是比较重要，知见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了。
是啊，
我没问题了，嗯。
然后林亮师兄，我想问问你，那个为什么你想听僧伽叉经？是因为僧伽叉经有什么？因为我也没有那个。读过这个经，因为什么原因啊？是僧伽叉经怎么了？是一种什么情况？
那个我最一开始的心态不太好，我最一开始的心态始终就是，那个抱着比较投机取巧的态度，然后这个想占便宜的想法去，因为最一开始找齐老师去，那会儿我去天津观的顶，大概是13年还是14年那阵儿的事儿了。然后当时我就问齐老师说，这个怎么去生净土？然后当时齐老师跟我说，当下不是净土吗？这一句话让我懵了好多年，我都没明白过来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后来才知道，心就是土，土就是心，心净就是那个国土净嘛。然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嘛。然后但是我现在理解是这个样子啊。然后所以我就在想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然后后来就找到了，因为这个经在网上比较红火嘛，然后大家都在抄，也有很多人结缘，这个经就是免费给大家，然后你抄完之后他再寄回去，然后这个是不收钱的，有很多人在弘扬这部经典。然后的话我们开始了解的就是这部经典它那个福德比较大，然后所以很多人看着网上很多人其实抱着一些消灾避难啊，还有一些这个发财啊，反正奔着这方面去的，而且感应很强，都说梦见了一些什么宵夜的一些梦境啊或什么的。然后后来就去了解这部经典，但是了解这部经典的话读不懂，这个经是太感觉有种零散的感觉，他一会儿这讲一块一会儿那讲一块，然后就没有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所以就不知道中心思想是什么。然后
好好，
我大概也是也大概是一几年，然后知道这部经了，然后这些年就没有找到，直到去年的时候，然后有个长空法师，然后在网上找到他的一些讲经的一个视频了，就是那个音频了，然后听到他讲的非常有道理，但是吧心里有时候也有点起疑犯嘀咕，他讲的对不对？但是从他那个讲的里面，他说他也是那个元音老人的弟子，然后讲了很多经，然后包括其中一部，然后他讲的这时候说是禅宗的一部经典，然后讲的是一部成佛的那个发愿成佛的一个那个就这么个主旨，然后你想着那个佛的福德了，然后自然就不会说去贪恋世间的这些东西，自然就能放得下了。然后说的是这个，而且听闻这部经典就有95亿恒河沙诸佛，然后就95亿佛，然后临命终的时候给你现身，就是说因为你只要听就行，他就来接引你，然后可以到他们的这些国土去，所以说这95亿佛当中他也有阿弥陀佛，所以要用这部经典的功德去回向极乐世界的话，就肯定能，但是我听这意思还得涉及一点。有是有，你肯不肯去又是一个问题，你到时候来接但你又放不下，又执着这个世界，所以就不好了。当然这个净土秽土其实都不应该执着，这个心性上嘛，然后就是怎么说，现在我不知道还不知道什么是心性啊，反正都这么说，什么就是我们所见所闻所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心的一种体现，然后净土秽土也不要去执着它，即使极乐世界它也不是长久存在的，它也是一种境界嘛，然后最终我们的目的其实是成佛，那只不过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然后方便我们去一些请法呀，然后一些各方面的一个修行环境会更好一些，然后我们这个世界其实也有一些优点， 然后就是它是一个苦的世界嘛，然后可以去一些这个欲火呀，然后这方面会效果会比较好，然后就是各种方面嘛，反正哪个世界都有各自的特色，然后世界既有秽土也有净土，这个法界当中，所以各自各有各的特色，就是可能是我们自己以分别心去判断它，觉得这净土好秽土不好，然后这就是个分别念，然后真正的话就应该是这个宇宙法界当中这个所有的这个国土都是一个平等的，而且没有差异的话，其实世界也不是特别美好。
我觉得那个林师兄，你这种情况，你刚才说的随其心境则佛土净，它这个第一个是佛国净土品，这个是出自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啊，就是在自古到今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受修行人欢迎的一部经，也叫净明经。这个维摩诘经里的维摩诘经对于佛国净土也有那个比较重的色彩的一些描述，而且这些描述还非常非常的究竟，所以从古到今都非常的受修行人的欢迎，而且语言也比较通俗。就是你第一个说的心境则国土净的这个是维摩诘经。第二个你说的这个我大概听了一下，你刚开始的时候说是僧伽经，是因为他说了好多种福德呀之类的，是从这个角度。如果是般若味浓了我们就可以讲，但是刚才听你说的这个福德的，你干脆就看金刚经。金刚经的那个福德那个什么什么的那种的灵验啊什么福德的多得很，它专门的大藏经里有专门的一些记载，金刚经灵验记。那金刚经又短，你要求福德啊什么什么的，你看看金刚经。而且金刚经说了，就是说的是如果你有了什么什么福德，然后你用了这些福德，用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些供什么珠什么宝贝啊，然后来供养，就是这个福德多吗？即便是这个福德多也不如念一句金刚经的偈。所以核心还是在于般若这一块，佛教中的很多的还是衬托般若，你没有般若你总是不安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些简化的，大多数人听的这些的，听你这个情况，我建议你还是看维摩诘经、金刚经，然后最好是实修吧。
是，因为这个佛的功德才是最大的嘛。如果明心见性成佛的话，这是最大的功德了。
就是他那个自古到今的这些的被人称颂的这些经典呢，都是般若味比较强的，你看这些就足够。如果他要是特别的我们可以看，但是刚才听了我觉得现在的这些都挺好的。我们金刚经二祖啊反反复复的有讲解过金刚经，包括六祖坛经、心经、元音老人二祖都有说过，你可以看一看，又简单。
好，谢谢。
接着往下吧。
好的。那个这里有个内蒙古的师兄，他在问齐老师，金刚经中不是说所有一切众生我皆令无余涅槃而灭度之，那怎么才能做到能灭度众生呢？
怎么做到？修行做到啊。修行哪能做到啊？修行哪能做到？
陈师兄，齐老师回答你了，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就这个问题，我就说那比如说是我们说修行，那是比如说明显界限了，那么自己就好像是那么就能救度众生了，或者说有个动物它快死了，我把它救活了，是不是就是救度了？是这样救度？
救度是救活呀、死了以后也还能让它修行，让它也成就，这才是救度。这跟那个救活没有关系，救活不等于救度。
这个我还是不懂，但是觉得应该、
那师兄你上新中心了没有啊？
好，我现在正在打百坐。
哦，打百坐，你不着急嘛？你先好好的实修吧。
就是，因为《金刚经》里面最上面、最前面这句话就不太好懂。其实我们要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但是怎么灭度呢？这就是个问题。
在实无众生处灭度无量无数众生，这个是重点啊！但是你现在和他不能契入，你就有一个实，你把那个众生就看得很实在，你要去一个一个的消，那就是和佛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你实修吧，好好实修，慢慢的就可以契合了。
他这个地方我给他插一句，那个二祖的《金刚经》有一个《金刚经》分段贯释，他对《金刚经》有解释啊，有解释，在那个说到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个。如是灭度无数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个地方啊，他说过啊，这个众生啊，就是内烦恼，就是内烦恼啊， 你自己的烦恼众生何时度尽，即是何时成佛。这是二祖的金刚经观世的。然后呢又说了，但是呢大心无相，其实之就到时候你修着修着你就知道，本来压根就不存在什么烦恼，不存在烦恼，不存在菩提，就是然以大心无相故，了之本来不有，徒因指我而起。这是后面的，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那个，如果有不明白的再问一问啊。
啊，师兄，你可以看看祖师的开示啊，也不要着急。
这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的。我执啊，由于执着啊，由于这些执着啊，由我而起啊，所以有了烦恼啊。其实这些烦恼，大心无相，就是心是无相的，了知本来不有，不因执我而起。若有我人众生相对者，即是根本烦恼。这个是二祖的《金刚经》分段观世里的，它都有一些解释。您可以看一看
啊。那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我们后来就觉得其实烦恼和这个灭度众生是一回事，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早上明白说众生也是自己内心显现出来的众生，
有道理，有道理，你有道理。
这
个二组这里面
众生也没有烦恼、哦，那谢谢，我继续修行完了以后
多看看祖师开示，然后和刚才那个上面给那个师兄讲的一样，多看看祖师开示，然后多亲近善知识，时不时上来和老师们对对你的知见和你的想法，没懂也不着急，
欢迎交流的。
啊、
好的，
哎，好好好。哎，这里有个郭师兄，你说的什么宵夜不可思议，真实不虚，佛还说呢，唯此一真实，余二皆非真呢、啊。只有佛说的那个唯此一真实才是真实哦。这个宵夜怎么可能是真实不虚呢？其他师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一个要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
哎，好，
师
傅啊，我就是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持咒很费劲，就是就像牙有那个一点牙和舌头好像有吸铁石一样，就是动不了，也达不到那种变数。我用心念吧，就不用怼的话，还是就是很慢很慢。我这种很困扰了我好长时间了，这个问题。
这个怎么办？
老师您好，就是我持咒的时候啊，就是很费劲，就是。要是不用嘴的话，用嘴的话就是就是牙齿和舌头就好像动不了，要不用心念吧，不用嘴的话就是很慢很慢，好像就是十遍要求变速是十遍嘛，也最多也就五六遍的那样子。
那不可以，十到十二遍老人说的，慢了不可以。
哦，好的老师。
师兄你可以平时在家练习一下啊。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我再问个问题。
好
啊，就是他说到刚才这位师兄说到持咒了，然后这个持咒的时候我有时候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我念的那个咒子它光剩一个音节了，我都不知道它啥意思了，然后我是重新变个调子或者是变个那种把它那个意思再念出来，还是就这样念下去，这是我不专注还是那个昏沉，然后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觉得好像你咒语持不动了，你看看老人说是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打不算，可以放下咒语完事。听你说这个意思好像是咒语持不动了。
不是，他是变成一种节奏了，他不可不是没有啊，他是变成节奏了。包括有时候持佛号的时候也是，明明自己有时候知道这个就是念的开始正常的时候都知道这个符号是啥意思，后来念着念着就理解不了自己在念什么了。
你看看，你应该看看当时是不是打妄想，要是不打妄想，妄念打不动了，咒语持不动了，就放下咒语完事了。
可是我还能念得动这个音节，我不是念不动，我能念得动它，就是它变成一种节奏了，它我理解不了它意思了。
你别让它变成一种节奏，坚持念就正确。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哦哦，
小这里还有个问题，他说 请问齐老师，有句话说即心即佛，那为什么不说即性即佛？因为心是念头飘忽不定。
哦，不是说那个飘，是说即心即佛，是说那个心的根本，不是说的飘忽。
就是说这个心不是妄心嘛，是真心。
这个心也不是妄心，也不是真心，指的这个心的心体，不是指的念头。
即心即佛，为什么不说
心的本体？不是指的心的运动。念头不是心的运动，不是指的念头，是说心的本体就是佛。
是说的心的本体，不是说心的运动。
或者根本，或者本体，或者根本。本体不是说的念头，不是说的念头即佛，是心的本体是说，是念头是佛。
啊，齐老师，那这个即性即佛对不对？
即性即佛不是佛经上讲的，这里头哪有对不对啊？
你想说什么，师兄？你说这个即性即佛是不是就是表达？
你看看，你把心念成性干什么呀？他说是即性，
因为
相信的性，
那个性体的性。这里齐老师，我放在荧屏上面的性体的性，即性即佛。
性即佛，性是啥呀？没人这么说话，他为什么这么说话呀？佛性佛性，佛不就是性啊？性不就是佛？这还用说吗？
因为他了，因为他可能不理解刚才那个心，他把那个心想成了念头。
不是，就是我们那个见啊，不是指的心脏。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就是这个心的本体啊。
对对对对，那就不纠结是什么性，即心即佛，就按佛经说的即心即佛，因为你把那个心的理解错了。齐老师这么给你讲了以后，你就应该知道就是即心即佛了啊。
好，我明白了啊。
哎，好，
老师，我有问题。
你讲吧。
就是说，是不是持了打了第六印之后，对于经文的内容就能慢慢的能够理解了呢？
你这个说法我还没听到过呢。你说如来语音就因为这个咋回事？
没错没错，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慢慢理解佛所说的话，经文的内容？
没有听到过这种讲法。你这样，你打第六印，你去试一试是不是如此？如果是如此，不是很好吗？没听到你这种讲法。
我才第十座嘞，我慢慢。
不管你怎么见性，不管你修行的多好。你要想明白经文，你还是要看才会知道，不看就知道，这可能吗？你还要见到才能知道。并且只是说开了智慧了，知道的很清楚，理解的很深刻，不会发生误解，只能是说这样。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看才会知道，看不会知道，还是要看到才能知道。
好的，师兄们还有问题没有？